我们请翻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希望至少两个人有一本圣经啊。好，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同念啊，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用自称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很快也到了这一年的结束，我们也今天也要把提摩太前书做一个总结。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在末期的书信，在这里几乎是保罗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最后的嘱咐。我们前面几章基本上可以看到的就是保罗怎么样子提醒年轻的这位牧者在智慧的原则上有所依据。在基本上我们看到了几章里面有一些的问题，就是当时有传非真理似是而非学问的，传假福音的，还有一些在行为上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在钱财上贪恋钱财以至于失去真道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第六章最后这一段的总结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新的道理，只不过在我们前面几章的书信呢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段总结，也对我们这一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神的儿女的有一些反思上也是相当的有帮助。如果我们看第六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话，大致上我们可以看成两个部分。首先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在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捍卫真理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一个被蒙召的原因。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你为什么要捍卫真理，你为什么要打美好的真理的仗呢？在十二节里面，我们在这里刚刚已经读过了，就看到说你为此被召，你为此被召。我们为什么要捍卫真理，我们为什么要为基督打美好真理的仗呢？因为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蒙召的人，事实上这是我们蒙召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之所以被神所拣选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和原因，是要我们能够为真理做见证，让我们能够打美好真理的仗，这是我们蒙召的缘由。如果我们进一步再看 什么叫做为捍卫真理，什么叫做打美好的仗呢？我们就来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真理的后面，这个真理的仗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十二节的后面就看到说，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捍卫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打美好的仗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一场美好的仗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这边很简单的说，就是为真理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我们看到见证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事情，譬如说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这边做见证，譬如说我们洗礼完了以后，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做见证，譬如说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之前跟之后有一些人在这边做见证。所以当我们想看到见证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眼中所浮现会想到的可能是这一些啊。当然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为真理做见证没有错，但是我们想到说在感恩节，我们想到说这一年神怎么样的丰盛的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为基督做一个见证，这也是做见证。但这一类的见证基本上我们叫做是感恩上方面的见证，你是做感恩的见证。那在洗礼之后呢，通常有一些刚刚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做见证，他们会讲说他们这一生当中什么样子的转捩点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在生命上一个转向，让他们能够来归向神。所以他们基本上呢会来强调说他们这个得救的过程，这一类的见证呢也是为基督做见证，但这一类见证基本上我们归类为得救的见证啊，得救的见证。好，我们再继续来看这里面讲到说做美好的见证，第十三节在这边他讲的见证是什么呢？他特别提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多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了。那我们在这边看到见证的时候，又要想到这件事情，这里说为真理打美好的仗的时候，为基督做见证，那这边特别特别的又来强调这个所谓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他在这边缩小了范围，他说是在比拉多面前做的那个见证，在比拉多面前做的那个见证。比拉多面前做的是什么见证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地方我们翻了，等一下还要再翻回来。我们现在翻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前面一点点，耶稣在最后在比拉多面前做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很显然的，我们知道不会是感恩见证，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得救见证。那他在比拉多面前做的是什么见证呢？十八章我们读两节就好了，36节跟37节。好，36节，来，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注意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我来有一个原因，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我来到这世上是为真理做见证。在这边是特别讲到说，在比拉多面前他又重复的讲这句话。记得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他在科西玛尼园做的祷告吗？我们往前翻一章就可以看到，在第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为他的门徒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读14节到19节，来。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缘故为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这边又提到，你如果把这两段经文合在一起看的话，你发现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为门徒的祷告，跟他在比拉多面前所讲的话有一个非常相同的地方，就是一再的提到说门徒也好，基督也好，只要是属基督的人，基本上他的身体是在这个世界，但是他事实上他是这个人的本质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归于基督，他是属于真理的。也因此呢，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为这些门徒祷告说，我已经将父的真理已经传给这些门徒，让他们被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他们要开始为真理做见证。在比拉多面前，耶稣所讲的话就跟他交代门徒为门徒祷告的内容事实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在比拉多面前也提到同样的事，说我的国不在这里，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他说我如果我的国属在这世界，我就不会到这个地步了，我的国是属在天上，我不属这个世界，然后我从我真正的天国来到这个地上为真理做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世上所做的所有事，把天上的真理告诉我们。这真理内容很简单，就是我们人因为得罪神的缘故与神分别分离，但是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要挽回我们，差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把我们重新在他的爱里面召回到他面前。为了这样子做，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以至于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和好的机会。然后神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真正属神的国那里去，与神的荣耀同在一起。这个是真理的见证，这是耶稣来到世上说我来本来就是要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也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一再强调，而且在最后面对掌管，在面对他的生命，似乎可以掌管他生命的这个比拉多面前，他也重复的说这句话，说我来要做一个见证，你们若是属真理的，你们就必听这样的话。好，那我们现在翻回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刚才那个地方，在这里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说，你要打美好的仗，为真理打仗，缘由是因为我们因此被召，内容是做见证。在这边他又特别强调比拉多的见证是这里所特别强调的，那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真正为基督真理所讲的话做见证。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第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用真理做见证呢，是一场征战，他用打仗来形容这一件事情。所以为真理做见证是一场征战，打仗是一个 battle， 是一个打仗。打仗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有得有失，对吧？然后我们会受攻击。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了解的，尤其做信主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事。什么事呢？你譬如说我们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很久很久没有见，以前也许以前大学的同学或者中学的同学，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但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谈说啊，这些年这过去这些年我们有什么变化呢？啊，我们就谈得很愉快，我们可以谈大学的事情，我们可以谈小时候的事情，我们可以谈我们以前在一起愉快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谈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可以谈说我们将来要可能要做什么，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谈，我们都可以谈得非常的愉快。但你发现没有，一旦如果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对方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发现说刚才我们那个融洽的气氛就开始转变，然后你就发现说就没有来往了。一开始我们有问有答很欢乐，但到后来你在讲，你就发现说对方就开始不讲话了，然后你就一直讲一直讲一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几乎就没有话题了。那对方他可能会问你，他可能会马上去想到别的话题，想要把话题岔开，或者是我们想要谈别的。但是总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们一谈到福音，一谈到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的友情，我们过去那些东西突然就没有了。那是什么？那征战，我们开始就要面对一个征战问题。我们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很多的话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我们如果要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这样的难处，我们可能会失去友情，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财力，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我们原来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为真理做见证是一场征战，有得有失，我们会受到攻击。在这一段总结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保罗在最后的时候来警戒提摩太在这场征战中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在这场征战里面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前面几章我们都提到了，在这边再度的做总结。保罗在这里说失败的原因，他用两个形容词啊，在第九节的时候，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了，他说迷惑，第九节法太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里面，还许多的私欲里面。这一场为真理作战失败的原因呢，这边有两个形容，一个叫做网罗，一个叫做迷惑啊，基本上是一样的事情。但你想想看，在这个打仗里面啊，一场战争，如果在这个 battlefield 在战场上的时候，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敌人可能会做什么啊？敌人可能会放陷阱，对不对？陷阱就是网罗，对，他可能挖一个坑啊，或者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网子啊，你一走不小心触动那个机关的时候，这网子掉下来，或者是在地上铺了一个东西，挖了一个洞，在上面铺起来，你看不出来，你一走过去掉下去，你就被网住，被抓住，你就陷在那里啊，这是一种方法，叫陷阱啊。陷阱的结果就让你原来你要往那边走的，你要打仗，但是他让你停了，他阻止你，对吧？把你网罗，把你陷住，陷在原地，让你没有办法前进，这是一种方法，你会失败啊。另外一种叫做什么迷惑啊？迷惑是什么？迷惑就是说声东击西嘛，声东击西啊，敌人在这里，对吧？敌人呢，他本来知道说，敌人在这个地方，我应该往这边进攻是比较好的。他知道敌人在这个地方，他声东击西，敌人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用引诱的方法，他如果用 trap， 他可以把你网住或怎么样，他还有一个方法的，他用别的方法，他在别的地方制造一些放一些火啊，我们都看过这个三国演义啊，对吧？这个诸葛亮很会做这些事情啊，这个很多很多的战争里面兵不厌诈，都是用这种方法啊，让制造了很多的假象在后面呢，来引诱你，引诱你怎么样？本来在这边的，结果我以为在那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可能应该走这条路，原来应该往这里走的，但是因为他制造了一些假象，所以引诱我们，我们就走错路，走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基本上保罗在这里用了网罗跟迷惑两种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在这一场征战上面可能犯的错误和失败的原因。好，那在这边刚刚我们读第九节里面又讲到说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私欲啊，这些网罗也好，迷惑也好，它为什么会很成功的让我们被抓住呢？啊，这边讲的是因为我们私欲的缘故啊，我们有一个私欲在里面，我们私欲在里面，以至于说我们在想说，我想要这个东西，这是我的私欲，所以我们会掉在这个陷阱里面。啊，我有一个私欲在里面呢，所以才会被引诱，对吧？所以你看，这引诱为什么我会被接受引诱？我为什么会被骗呢？引诱就是被骗嘛，我为什么会被骗呢？今天有很多事情在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叫做那个用金钱来骗你啊，说啊这里边有一个获财力的机会啊，啊你去怎么样，就你上当。对，那为什么你会上当呢？不是所有的人都上当。你说他骗术高明吗？那也不见得。对，一个真正骗术高明的人，他也不可能骗所有的人。你被骗的时候，你自己有一个原因的，你有私欲，所以你会被骗。对，同样陷阱也是一样。对，他这边讲到说，我们有私欲的时候呢，啊，我看到那边很漂亮，我想要过去，结果我就陷在那里。但是这都是私欲的缘故，所以这里虽然在这场征战里面我们会犯的错误失败原因是网罗跟迷惑，但它基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私欲以至于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以至于我们现在这样网罗的迷惑里面呢，在前面的五章里面六章在这边又重复的说明说，我们这些迷惑和陷阱也好是哪方面的事情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十一节说你要追求公义，可见就是在前面讲到说我们做了一些不义的事情，做了一些不正当的事情，以至于我们陷在这个网罗里面。我们在打这场真理的仗的时候，我们可能犯了错，我们可能会做不义的事情，违背真理啊，不做不义，这在道德层面上面的失败 啊，或者呢，第九节、十七节都讲到贪财、钱财、钱财。我们也因为爱钱的缘故呢，结果我们在真理方面妥协，就陷入那个金钱贪财的网络里面。这个是在物质层面上的一个失败啊。那今天我们在后面来看二十节的时候，又再度提到说，你们要躲避世俗的虚谈，敌争到似是而非的学问。这前面讲了很多，就是强在传那些假福音的，传一些违背基督真理的这些东西。那是在讲到说，因为我们私欲的缘故呢，我们不听真道，我们要去听那些听起来好像很好听的学问啊，这是在理性层面上的一个失败。所以基本上呢，这所谓网罗也好，陷阱也好，它之所以会成功的来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私欲啊。如果我们在物质方面，我们贪爱钱财，我们就陷入在物质层面上的网罗。如果我们在道德层面上，我们与真理妥协，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不义的事情，而进入这样一个陷阱。或者我们在思想理性的层面上，我们不尊主为大的话，我们就会去想、去听、去学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让我们进入一个理性的纷争里面，来陷入理性的网罗里面。因此我们在真理的道上，我们就开始失败。在后面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所以你要倚靠神。第十七节他说，只要倚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说你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要倚靠神。你可以看到，在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又再度的总结说，在这场真理的战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网罗跟迷惑，基本上是因为私欲来的。所以我们要打胜，我们要打这场仗的原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倚靠什么。我们不要倚靠那些不定的事情，我们不要想倚靠在道德上面来做一个好人啊，以为说我们在追求道德上的完美，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所以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追求道德上的完美，结果是自高自义，结果是自高自义，并没有，结果反而是一种败坏，情欲上的败坏。同样追求物质上的丰富，我们结果是陷在钱财财务的网罗里面，结果我们仍然是败坏。或者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追求一些我们很喜欢的学问，认为说这样会提升我们的内涵等等，让我们就渐渐的脱离真理，让我们就在理性方面，我们仍然的陷入一个网罗，然后造成了自己的自高自义，和就渐渐的就走向灭亡。好，保罗在后面的时候就提到说，那成功的要诀是什么呢？在这一场真理的征战里面，我们要注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功呢？怎么样才能够成功呢？十七节他讲到说，我们要倚靠我们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在这场征战里面，我们倚靠的是什么？我们倚靠的是什么？我们要倚靠神，我们不要倚靠道德层面的东西，我们不要倚靠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不要倚靠在理性上面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那些东西啊。他说我们不要倚靠这些，我们要倚靠赐给我们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讲到倚靠方面。第十二节跟十九节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除了要倚靠神以外呢，我们还要持定一个目标啊，方向啊。一个是倚靠，你打这场仗的时候，你靠什么来打？这是你的武器，这是你的兵器，你要依靠什么来打？第二个，你要打什么？你要有对象，目标是什么？他说目标是什么呢？第十二节、十九节里面都有提到这件事情，说你要持定永生。第十九节，你要持定永生，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啊，持定。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对准了到神那里去，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那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成功的要诀。在一场征战里面，我们刚刚讲到迷惑跟网罗，那是我们失败原因。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要打赢这场仗，我们所倚靠的跟我们所要面对的目标，这也是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很成功的打赢这场征战。目标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如果进攻一个地方应该在这里，结果我们进攻一个错误的目标，这场征战是显然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发现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一不注意我们就失去了目标啊。我在路上开车开 highway 的时候，对，应该是21号出口出去，我有的时候开的时候在想别的事情，哎，一下一看，哎呦，怎么25了，错过了。 那你怎么办？你赶快下一个出口要会是绕回来，对不对？因为忘记目标，我原来应该是21号出口，那是我们目标，就忘记了，过去了。对，那更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对，应该左转，左转进去的，结果后来发现那个在店在右边，所以我就右转进去了，到了店里面去。结果从店里面出来的时候，我要往一个地方去，但我忘记刚刚应该是左转右转，所以我一出去以后想着啊，我应该去那边，我就随便就转一个左边。结果因为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个方向的调整，以至于我出来的时候刚好走个相反的方向啊。我常常做这种事情。我上次去 Burger King 的时候啊，我本来要去麦当劳的，就你知道吗？就在这个1792，你一直往北边开，你就看到一直开。这个右边是这个 Burger King， 左边是麦当劳。我本来要去麦当劳，结果跑去 Burger King， 结果去了 Burger King 出来以后，我要去回教会嘛，对，要回教会。回教会应该是左转 U turn 回来，对吧？但我以为我在麦当劳，所以我一出去就左转，就开到后来，哎呦，怎么搞的？这边已经鸟无人烟，一看，哎呦，这里是哪里了？方向啊，目标就错误。我们今天在人生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在征战里面，我们除了这些迷惑网罗让我们失败以外，很多时候我们是忘记了目标。这个目标有的时候是一些迷惑啊，是一些迷惑，走偏了还好。像我刚刚讲的，很多时候我们走相反的，很多时候是相反。你今天21号出口、25号出口，那至少还只有四个出口你可以绕回来，对吧？我们有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发现说是相反的。你知道你如果这个目标是相反的时候，你是很快就离你那个原来地方越来越远的，对。然后你说啊，我要赶，我就说我要赶赶十点钟，我一定要赶到教会。我一出去的时候，我肯定开得很快嘛，对不对？但你开得越快，你就开得越远嘛，对，就离的教会越来越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持定一个目标是这一场征战里面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在总结上说。保罗就讲了说，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倚靠神，我们要持定一个永恒的目标。在这里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场真理的征战上面，我们有私欲，以至于我们会倚靠一些我们认为靠得住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倚靠什么，我们就进入那样一个错误的战场里面。这什么意思呢？我如果依靠钱财，我认为钱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可能就在物质的战场里面耗尽我的一生。很多人是这样，他以为钱财是最重要的，结果他就进入一个金钱的战场里面。有些人为了名誉，他认为名利很重要，他进入一个权力的斗争里面，他进入那个权力斗争、名誉斗争的那样一个战场里面。有些人觉得说学问很重要，所以他就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就他进入一个理性的征战里面，走入一个错误的战场。这都是所谓的迷惑。所以当我们倚靠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错误的战场。如果我们当我们不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进入一个错误的战场。为真理做见证，除了是一场征战以外，事实上也是在我们生活层面上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该做的选择。当然我们今天讲说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是传福音的，那是广义的。但事实上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你面对每一件事情，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做决定的？一样的，你依靠什么，你认为那个东西靠得住，你就会把那个当做你的依靠，然后你在那件事情上你就做了一个决定。圣经里面保罗在这里强调说，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用神的话，用神的标准，在我们生活里面做每一个决定，做每一个抉择。这个是为真理做见证。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在这个抉择上我们就脱离了真理。当我认为钱财很重要的时候，我就选择钱财。我没有听神的话，我在真理上面我就跌倒。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时候，我就妥协。我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时候，我就妥协。我就把真理妥协了，然后去倚靠那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这是在真理上做见证上一个很大的失败。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一场征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生活上面，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当如何来行， 如何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耶稣在这里前面的时候，当门徒来问耶稣说，我们跟随你有什么赏赐呢？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你们来跟随我，你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在那边翻成今世来世的时候，来世这两个字在东方，在中国的话里面呢有别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解释一下，来世不是指轮回啊，再回来来世得永生，不是那个意思。今世来世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是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to come， 就是说这个世界跟将来要来的世界啊，不是指我们还要再回来的意思。在这边讲到说，耶稣讲到说，当我们跟随耶稣有一个赏赐，就是我们现在活的时候，在你看到了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得到神百般的祝福。刚刚前面已经讲了，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跟随主，主会应许我们说，当我们跟随真理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我们会有一些损失，但是神说不会的，你跟随真理的时候，你今世是得百倍，来世的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肉体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主耶稣荣耀再显现的时候呢，我们是得到永生。这个是主耶稣的应许，也是在这里保罗又再度的提醒说，一个做神儿女的人，一个做传讲真理的人，我们要倚靠神，我们要持定一个永生的目标，在目标的事情上我们绝对不要妥协，绝对不要受迷惑。但是我们今天所面对一个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说，哦，要倚靠神，不要倚靠这些，但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最大的困难我们刚刚看到读的一个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说，第十六节，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不能看见的。我们这位神是什么神？我们这位神是在人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我们这位神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最难的地方。当我们说倚靠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倚靠我们所平常所认为可以倚靠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会我们常常会陷入在网络里面？因为我们人，我们习惯性的我们来倚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当我们在倚靠神的时候，这边讲了，神是未曾看见不能看见的。我们怎么样去倚靠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呢？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私欲常常会影响我们，让我们陷入不同的网络里面。对，金钱、财力、名利这些东西都是抓得到摸得着的，我们都看得到的，我们好像都有一个很实际的实体，我们可以去靠，可以去摸，可以去依赖的。但是倚靠神是不一样的。倚靠神我们怎么倚靠？你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靠他？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做神的儿女慢慢一生里面我们要去历练的。我怎么样子来靠着信心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开始来倚靠那一位真正可以倚靠四百万物的主。但是在这里注意，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要倚靠神的时候，我们是靠那个心灵的眼睛，心灵眼睛如果不打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倚靠这位真正可以倚靠的主。当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昏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进入一个错误的战场，我们在真理上妥协，我们开始倚靠一些有形，我们认为抓得到摸得着，我们认为很实际很有用的依靠。Christmas 快要到了，你如果打开电视的话，福音电台或者一些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圣诞节的一些节目有一个电视的连续剧影集它当然它是商品，它全商品，它不在福音台上演，叫做这个 Touched by Angel 是被翻成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被天使触摸等等这样子，叫 Touched by Angel。 这是一个节目，在美国放了很久，现在几乎黄金档已经不会放了，但是在老的电台里面偶尔还会出来。那这是一个纯商品，它里面从来不会提耶稣的名字，但它基本上它故事内容是根据圣经来演的，那已经算不错了。当然虽然它从来不提，我们讲过说这不是福音电台的，它里面基本上呢是按照圣经的故事呢拿出来，然后来一些做一些激励人的这样一些编剧那有一出戏呢是蛮有名的，看过好几次了，最近因为圣诞节的缘故呢又重播一次，最近我就看了一次，就 Touched by Angel。 这一次他演什么？他基本上在演 演说一个小教堂，小教堂，那教堂比我们这还小，当然比这个简陋，一个小小一个教堂啊。那他们到了 Christmas 的时候呢，他们要演那个玛利亚生耶稣的那一段故事啊，天使报喜信给牧羊人，然后这个然后牧羊人呢就看到这个星呢，就到了马槽去拜见耶稣，就演这一段很传统的戏。那中间呢要唱那个哈利路亚，那个很有名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好听的，对，那很有名的，这很传统的一个剧，他们要演一个小小的教堂，要演这样一个很传统的剧啊。那他们的安排是这样，就是说当那个天使在报信说，我今天报一个喜信给你们啊，在今天的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要演那一出戏的时候呢。要演那出戏的时候，他们的安排是这样，他那小小教堂啊，也是这样一个尖顶啊，但是他们那个又很简陋，所以就用木头架子啊，就搭了一个小小的框啊，然后有一个很粗的麻绳呢、啊，就吊上去，然后有一个上面有一个轮子或什么，这下面的拉拉拉，这个可以把这个轮拉上去，然后上面因为这很简陋，可以不能够承太大的重量，所以他们安排了一个小女孩，很小，小孩子，五六岁的小孩子，很轻嘛、啊。所以在那个上面可以，所以他们那一出戏是打算是这样，就安排这个小女孩呢，就扮那个天使，就坐在那个小筐子上啊。当初要报喜信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呢就从那屋梁上面就这样子坠下来啊，然后就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出戏本来安排是这样啊，但是这个戏到后来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在最后的时候排练的时候都好，但那个小女孩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心脏病或什么病，到最后那个要演出的那前两天病发作，就不能来。那就不能来了，那一出戏就没了，那出戏基本上没有演，没有办法，排练的时候都是那个小孩在演的，没办法演啊。结果到了那个晚上要演戏的时候，那小女孩果然是没有办法来，那出戏怎么办呢？啊，这个《Touched by Angel》里面有一个主角啊，叫做 Monica 啊，这个主角就是天使啊，他常常是用人的形象在里面，大家都不晓得他是天使，就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一样，啊，就是他们就叫他 Monica， 他以为他是人，大家他就当中一样。就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小女孩果然没有办法来，那个天使 Monica 就来了。她那出戏之前五分钟的时候，她跑到后台去跟那个管那个人讲说，那个小女孩来不了，你把我放上去。那个人一看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个你那么重，这个一定垮掉，你上不去的。那个本来安排那么一个简陋架子是装给小女孩的，对，小女孩不能来，说没有办法，这出戏不能演。那 Monica 就跟那个管那个道具人说， Trust me， 相信我。就他就勉强让他上去拉，哎呀很沉啊，拉拉拉拉拉拉拉，好不容易拉上去，然后摇摇晃晃，到后来到那幕说报信息的时候，后面开始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候，坠下来，哇，那个人坠下来的时候，那坠下来那个筐摇摇晃晃，那个人太重了嘛，对，他这个人太重，本来装小孩，那人太重，装就坠下来，哇，摇摇晃晃好恐怖，然后他这个戏剧性的效果就一直拍那个绳子啊，那屋梁看到那屋梁也开口歪歪歪歪的，然后看到那个绳子就那个是麻绳啊，粗的麻绳，那嘣嘣嘣一根一根就断掉了，就断掉，然后唱到 King of King 的时候，砰就断掉，那个架子哗就掉下来，对吧？然后那镜头照那个架子掉下来，掉在地上粉碎。这 Monica 现形啊，天使现形，整个教堂里面放光，那个它飞在它飘在空中，整个衣服洁白放光。然后下面就看 King of Kings 就唱那个哈利路亚，那个天使就要飞，然后另外一边的那个其他的天使全部显现，一大堆天使在旁边就显现啊，就在旁边显现。什么是倚靠呢？什么是倚靠呢？倚靠就是 trust me， 相信我。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倚靠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东西，所以你看我们看那根麻绳很粗，我可以倚靠这根麻绳，对我们来讲可能是钱财，可能是名望，可能是我身体很健康，我认为我没事，我不会生病。那这根绳子到底是什么呢？啊，很粗啊，很结实，我觉得很安全，对吧？所以你去依靠它，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当那个绳子一颗一颗一根一根断掉的时候，你要依靠什么呢？你要依靠什么呢？圣经里面讲说，这一切都叫做不定的，不要依靠这些无定的。这边讲钱财，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定的。为真理做见证，让我们来学习用信心的眼睛来依靠那个我们看不见的，而不是依靠那个我们认为真正可以依靠可以抓得住的。也许神在很多时候要让我们经历这样的功课， 我们可能依靠了一辈子那个我们认为很结实的绳子，但是如果神要让我们学功课的时候，可能要让我们进入那样一个征战，让我们去明白怎么样子真正的信靠他。当那个绳子断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神能够保护我们，因为他是一位真正赐万物百物让我们享受的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吧。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节期快要接近的时候，我们谢谢你真是来到世上，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场征战的缘由，我们乃是为此被召，我们也因此要成为你的儿女，要捍卫真理。主，你教导我们说，我们真是要注意在这一场真理的征战里面，我们要持定永生，我们要持定真理，我们不要依靠那些无定的我们认为可以依靠的，乃是要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虽然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就爱你，那是因为信心的缘故。我们知道主的手从来不离开我们，主的眼目也从来不依靠我们。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年年终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有一样反思，我们依靠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目前所进入的战场又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依靠了一些我们认为该依靠的但没有依靠你呢？我们是不是进入一个迷惑的战场里面，以至于我们没有进入那个我们蒙召的战场，是为真理做见证呢？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走错了，走偏了，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能够回转，我们能够持定永生，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生活面对决定的时候，我们说，主，我要靠着信心，我来接受真理，我要接受神所教导的话来做每一个决定。我们不像那些恶者来将我们的真理上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